回应上帝的永恒呼召，
实践教会的整全使命，
宣扬基督的和平福音。
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整全使命。
各位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大家好，我是夏俏龙。今天我开始跟大家谈圣经中的和平信约论述这一部分。从前我跟大家谈过这个旧约的这一部分，我们说平安和平这是完全健全的意思。我们讨论过原来上帝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他的使命就是让人类可以享受一个完全平安快乐的生命嘛。那这个说法跟新约的福音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今天我就跟大家继续谈下去。这个新约的这部分，我要从路加福音与使徒行传这两本书里面去探讨。为什么这样做呢？我探讨的进路是这样的。路加福音、使徒行传是由同一个作者，就是路加，他记载耶稣基督的工作与教训，又记载了他的使徒怎么样来传基督的信仰，很方便帮助我们可以对耶稣福音的意义有基础的认识。而且他这个写作目的之一就是说，基督信仰的出现更普遍的传播是旧约里面所预言必有的事，旧约老早已经说出来了，所以路加引用了很多旧约经文与思想，而且他这个记载里面显示出旧约的历史和思想深深地影响了新约里耶稣基督的工作与教训。所以我们现在接着探讨这两本书的著作如何考量与引用旧约的圣经。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救赎的福音正正就是满足了旧约历代以色列人对平安就是一个完全美好的关系与生活的一个渴求。再进一步来说，这个平安的福音也是按照旧约的预言被传给外邦人，使他们与神和好，又与犹太人融合，同为神的子民。在我讨论的过程里面，有些时候我也用新约其他的经文来补充，让大家可以更明白这两本书的所说的事情与意义。好，我们先看一个新约的平安这个字。在新约里面，希腊文的圣经里面，平安本来是 Eirene 这个希腊文是与旧约希伯来文的 Shalom 同义的。在耶稣时代，他们用的旧约圣经希腊文翻译本就是用 Eirene来翻译 Shalom 的，意思也是一样，就是和平、平安、和谐。这个 Eirene 在新约里面一共出现过92次，路加是13次，使徒行传是7次。让我们来看这个平安字和它的意思在这两本书里面说的是什么。我把这两本书里面所说的平安归纳出有九个主题，每一个都简单的来说一下。第一个，福音说的就是平安的信息。第二个，大卫后裔作王， 带来平安。第三个，平安就是神与人复合。第四个，平安就是脱离胜过仇敌。第五个，平安就是以色列民与万国同盟救赎。第六个，平安就是人际与群族的融合。第七个，平安就是消除暴力，彼此饶恕。第八个，平安就是公平公义的彰显。第九个，平安就是得饱足，意志安全。好了，我们每一个来简单的说一下。第一个，福音说的是平安的心事。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一章76到79节，当施洗约翰出生了以后，他的父亲撒加利亚有这样的说法，他说：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认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在黑暗中喜应你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这里我们留意有救恩与平安这两个主题。简单来说，传扬救恩的信息，这个是施洗约翰要做的。他的目的就是平安的人生，把人引到平安的路上。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救恩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把人类从犯罪痛苦的境况里拯救出来，得到平安，就是全面美好的生活。这个是救恩的基本的意思。后来耶稣降生了，路加福音第二章，天使对牧羊人是这样说的：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个大喜的信息当然可以说是福音了。它的内容是怎么样呢？他说了是上帝作王，因为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嘛。这个是我们从前在旧约里面讨论的时候神作王的意思嘛。第二部分就是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人享平安。其实神作王带来人类的平安，这个很重要的意思。大家还记得我们从前说人怎么样可以得到真正的平安呢？我们不是说过条件就是上帝作王，然后人顺从他，得到他的喜悦，就可以得到平安吗？这个是一样的道理。我们看使徒行传，这里有一个说法，使徒说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里更清楚了来说，耶稣自己传的是和平的福音。好了，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对以色列人来说，这个道理是赐给他们的嘛？但是他们的期望，对和平福音的期望究竟是怎么了？我们来看这个和平的福音这个说法吧。其实它有一个旧约的根源的。以赛亚书52章7节，在巴比伦的时代，以色列人受了巴比伦的欺压。先知以赛亚曾经这样说：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这个是巴比伦时代的 平安的福音，这是神作王的福音。另外一个时代，在拿鸿书一章十五节，这是亚述灭亡的时代。亚述当时是迫害以色列人北国的，后来他自己也被灭了。拿鸿书这样说，看啊，有报好信传平安的人的脚登山，说犹大，可以守你的节期，还你所许的愿吧，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他已灭绝尽尽了。在不同的时代，受压被掳的以色列人究竟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平安呢？那个报平安的人到底报的是什么福音呢？保罗也在罗马书十章引用过这两个圣经，以赛亚跟拿鸿的这个圣经。罗马书十章十三节是这样说的，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脚中何等佳美。对保罗而言，按照旧约的背景来理解信耶稣得救的福音，也就是旧约以色列人一样在被压里面可以得到平安的这个福音。意思就是说，信耶保罗所说的耶稣的福音，也是说让被压者得到平安。上面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二十六节是这样说的，他说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扫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保罗在这里说得救的问题嘛，他也是说了圣经的一段来解释。他说经上所记的，其实是引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二十节，这里说的是拯救被巴比伦欺压的以色列的一个救赎主。以赛亚的经文是这样说，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锡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所以我们可以说，对保罗而言，按照旧约以色列人的经验与盼望来理解信耶稣得救的福音，也就是被压者得和平的福音。
传道就是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教导众人学习神的真道，让万民认识基督，悔改归正。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现在我们谈第二个主题，就是说大卫后裔作王带来平安。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当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怀孕的时候，天使告诉她这样说，你要怀孕圣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在他仆人大卫的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觉。这个天使所说的，特别是说大卫的位，大卫家中 这几句说话，其实就是引用圣经里面有关于弥赛亚的出生来讲的。比方说以赛亚书第九章，当时是被欺压的以色列人 他们很辛苦，有什么盼望呢？以赛亚就给他们一个盼望，一个预言说，应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穷尽直到永远。以赛亚所说的，就是有一个和平的君，这个将来要管理以色列国的弥赛亚，他以和平为他的治国的首要目标，他治国的目标要带来全国的和平。我们也可以说，弥赛亚国度重要的特征就是和平。这个和平的君也说得很清楚，是大卫的后裔。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十一节也是有天使跟牧羊人报信息的时候，他说，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很清楚地说明，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他是弥赛亚，他也是救主嘛，这三个身份是很清楚的，出现在这个宣告里面。我们可以进一步来看救主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说，救主就是医治者的意思。为什么这样说呢？原来希腊文里面所说的拯救，也可以是医治的意思，拯救跟医治是同义的。我们看一个例子，怎么样看这个医治、拯救跟医治放在一起？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三十八到四十三节，有一个瞎子得到医治。经文这样说，他就是这个瞎子，就呼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就看见了。这里我们看，这瞎子向大卫的子孙来寻求医治，他的病可以得到医治了，可以看见了。耶稣的说法是，你的信救了你了。其实他的意思是说，你的信把你医治了，当然是凭着耶稣基督的能力吧。这里我们看一个故事，他们的对答里面我们看到，瞎子称呼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他在寻求大卫的子孙来医治他。我们也说了，弥赛亚就是大卫的子孙。瞎子觉得很自然的，很应该的，就是说弥赛亚大卫的子孙是带来医治的。所以我们说，弥赛亚的使命就是带来平安，不但是我们所谓灵魂里面的平安，也是我们肉身的医治，肉身的疾病也可以得到医治。
敬虔的人具有神的性格，敬虔的生活是将神的特性表现出来的生活。操练敬虔就是调整自己的脚步，使心思意念和言语行为都能与神同步。敬虔的果效就是活出神的形象，回到神创世之初的心意。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我们看另外一个经文，路加福音20:41-44，耶稣跟人有一个辩论。耶稣对他们说，人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诗篇上大卫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我们要注意两点。这个第一，耶稣是主动的跟他们讨论基督跟大卫的关系，他要主动的告诉听众他本来是大卫的子孙，第一个。第二个，他是引用诗篇110篇第一节来说的。这里我们知道犹太人其实一直以来就有一个盼望，一直到耶稣的时代，在盼望弥赛亚大卫的子孙来临，然后要拯救他们吧。所以这个盼望是很重要的，耶稣就主动的跟他们来谈，要证明自己就是大卫的子孙，那将要来的弥赛亚。另外，《使徒行传》8章，腓力传福音的时候是这样说的：腓力下撒玛利亚城里宣讲基督，众人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有许多人被巫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他们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的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这段圣经其实我们可以跟马太福音28章我们常说的大使命来做一个对应。福音的核心的信息在这里所说的，就是耶稣作为大卫后裔掌神国的权柄。这里不是说腓力所传的是神国的福音吗？神国就是由耶稣基督来掌权，不是马太福音28章所说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耶稣的手里吗？然后马太28章告诉门徒要去到处去普天下去做见证，来使人做门徒，然后把一些人信的人给他们施洗嘛。这也是腓力在这里所做的，他到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行了很多神迹，也给很多人施了洗。这里我们看到神国的福音带来什么效果了？神国由耶稣掌权，果效就是平安，平安就包括了释放、医治、欢喜。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福音也是有平安的效果与目的。后来《使徒行传》13章，保罗在海外传道的时候，他怎么样来传福音呢？他说，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主中的话，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2篇所记的，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我们留意这里所说的， 保罗在海外传福音，报一个好信息，他也是按照圣经旧约圣经来说的，所以他引用的是诗篇二十篇。他也引用了以后，他就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也说是这个是应许大卫了，圣洁可靠的一个后裔，他也是大卫的继承者。这是引用以赛亚书五十五章所说的。此外，他继续讲的时候，他又引用了另外一个诗篇，他这样说：“你必不叫你的圣洁见朽坏。”这是诗篇十六章所说的。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跪到他祖宗那里，已见朽坏。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从这个《使徒行传》这段保罗的讲道里面，他证明耶稣复活，证明耶稣是神特选的弥赛亚，都是引用旧约的圣经来说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旧约圣经在主导使徒怎么样理解耶稣的身份、工作与教训。这个是我们读这两个书本的时候，有关于耶稣的工作啊，他的身份啊，使徒的工作，传福音的时候怎么样来传，传的什么内容啊，我们就很清楚的，他们说的做的完全是按照旧约圣经里面所说的以色列人的理解、以色列人的盼望等等来理解的。好，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以后我们继续下去。好，谢谢大家。
看那田里庄稼成熟了，收割的人在哪里？你们要求那庄稼的主，才见工人收割去。奉我的名，我铺天下去，传扬天国的福音，教导万民做我的门徒，遵守我一切教训。奉我的名，我铺天下去，传扬天国的福音，教导万民做我的门徒，遵守我一切教训。献上卑微的生命，愿做主的小女婿，让我坚韧满怀无人心，因会迷然归向你，一心的就领受新生命，脱离